我们今天早上长庚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以前，保罗提到许许多多的事，但是里面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呢？神丰富的智慧，而我们人却是那样的需要被拯救。我们人这样不完全，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而主又怎么能够救我们呢？因为他成了赎罪的羔羊。所以这是一条路。到了十二节，所以怎么叫所以呢？就是总结第十二章以前的。所以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像保罗在这边不是体认到了一个道理，他乃是体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既然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赎罪的羔羊，能够拯救了我们，而这条路，假如我们相信主的人也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么就让神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出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出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有出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出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有出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出路。而这条路，不是就是是我们蒙恩的路，那又何尝不是我们生活里面要走的耶稣这条路？所以保罗他就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这个道理吗？不是，劝你们这一条我也正在走的道路。”保罗他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怎么样呢？他觉得这样的一种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侍奉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侍奉可以按照我们的个性，侍奉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而真正的侍奉，保罗在这边讲，只有一条路，就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从保罗犹太人献祭的观念来讲，其实献祭最组成的部分是三部分。第一个祭坛，第二个献祭的人，第三个就是祭物。而在我在读圣经，读这段圣经，我很早以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思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说我们侍奉是到底我们要被做成祭坛呢，还是我们是做祭司呢？还是侍奉里面最宝贵的是祭物呢？我要问大家的，其实神给我看到的献祭里面最核心的是祭物，而这个祭物怎么呢？到最后又要被神来悦纳，这才最重要。祭坛哪里都可以做祭坛，是不是这样？祭司是到了最后怎么样呢？祭司到了最后变成只有就是献祭人到最后是祭司才能够献祭，但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慢慢会发现，今天在基督教界，我们信耶稣人当中有很多的侍奉，但是这个侍奉要我们这个侍奉是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吗？还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有许许多多的祭坛，他就是要我们参与在他的祭坛里面就好了，一个所谓的平台，比如像礼拜堂就算是一个侍奉的场所的话，它是一个祭坛，可以让我们摆上。但是问题是，我们愿意做祭物吗？你看，今天在礼拜堂里面做的许许多多所谓侍奉的工作，有要求我们真正要成为祭物吗？还是只是要我们把这一个礼拜堂的平台做得漂亮，做得好？今天我们常常被教导说，我们要侍奉什么？侍奉我们要做祭司。 一天到晚拿别人所奉献的祭物在那个地方献祀，这个献祭，是吗？保罗说的理所当然的侍奉，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这个祭坛上。而这个祭物怎么样呢？不是像那些搞拜拜的人祭物，而那个祭物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献上当作个祭物。耶稣基督是祭物，是神的羔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我错，他为我死，这叫真正的侍奉。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意思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侍奉的核心，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一样这样的献上。而我们的身体习惯于怎么样呢？献上什么呢？献上不是当祭物，献上当作罪的奴仆，喜欢顺从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但是我们现在蒙了神的拯救，我们真的因为相信耶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结果怎么样呢？因为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了宝贝，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走主的道路。这一条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这个祭物，在神的面前非常宝贝。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完全的人太多，今天在礼拜堂信耶稣的人里面，真的你是要求要你今天要每一个人都对你好，对你对了，你才能够活得好的话，那么今天基督教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什么呢？只有信耶稣人当中愿意像耶稣一样做祭物，别人错我愿意献上自己来服侍他，像耶稣对待我一样，这个才会有出路，这样的侍奉才有价值。而这样侍奉的难处在哪里呢？这样侍奉的难处在于，或者这样侍奉的路在哪里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样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假如我们说在礼拜堂里面的侍奉都是把社会世界上的那一套观念做法搬来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去查验什么是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呢？今天我们常常到底在学世界上的，还是在学我们主耶稣怎么样成为祭物，献上自己在世上按照神的心意服侍我们？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在世界上的侍奉是他讲了一句话，说父要我说了我才说，父给我看见了我才做。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去查验什么是神成全善良可喜悦旨意，另外一方面不效法这个世界，而又将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去代替一些或者赎回一些什么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假如一开始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难怪后面讲到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实际侍奉里面没有实际。假如我们前面自己愿意当祭物，我们愿意把献上当祭物，而且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也是查验神的心意，然后怎么样呢？一群信耶稣人在一起，就会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这些人在一起像个身体，这些人在一起不像个公司，这些人在一起像互为肢体，这群人在一起不会像学校。这是一个真实，保罗他把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圣经里面写信给这个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身体嘛，当手觉得说我比你脚大，手就会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不该走的时候你不要走，他要去制止那个脚去走路。今天这个敏文在里面读，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英文读一下，什么？比如说你是这个肢体，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这边讲到的就当专一执事，就是让他们去做，不要拦阻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当神把某一种恩赐赐给一个人，你用你的地位，你用你的神学观，你用你的什么东西阻止，让他就是阻止不让神给他的恩赐可以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来发挥功用的话，这是一件何等亵渎神的事。人有一种掌控的欲望，这是世人。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服在神的权力的底下。人家说，弟兄，你为什么不愿意接任何的职分？我不愿意接任何的职分，我真的愿意规避像这样的一种软人性里面的软弱。但是我也愿意怎么样，我也愿意真的把神所给我的恩赐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愿意供应出来给弟兄姊妹。我也很期盼别人得着神的恩赐，当他供应出神给他恩赐的时候，我也能够从他的得着的恩赐的运行的里面，行动的里面，我得着建造。今天我们看看很多现象，一个愿意做祭物的人，他就愿意摆上；当一个不愿意做祭物的人，他只想在旁边做裁判，评判你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那么该做的他自己做不做呢？他自己也不做。那么别人做的他认为不应该做呢？他会不会去给别人去做呢？他也不让别人去做。我觉得这就是我很想不通的一个地方。今天身体上哪有什么这个鼻子定规嘴巴不能吃，嘴巴去定规眼睛不能看，今天怎么有可能手定规脚不要走路，脚又定规手你这个事情不能做？今天我们真实的关系是身体的关系吗？还是跟世界上的什么组织机构一样的这种关系呢？身体的运作是生命，机构的运作是组织。今天我们到底是在一种什么样真实的光景的里面，我们一群信耶稣人在一起，我们大家能不能真的开诚布公的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大家可以稍微有点交通。交通什么呢？我愿意做祭物吗？假如不愿意做祭物，你就不要在那边跟人家谈侍奉啊干什么吧，因为前提都没有了嘛，你连祭物都不愿意做，那么怎么来服侍神呢？那么服侍神是干什么呢？参加个社团吗？一天到晚在里面哎到个地步可以被选上这个那个那个吗？是这样子的吗？另外反过来讲，假如我们还是一直要把世界上我们不但圣保罗要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我们现在拼命效法这个世界，把世界上所有的做法统统这个搬到身体里面去运作的时候，让身体变成学校，让身体变成企业，让身体变成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让身体变成机器人，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啊？要按一个钮就会动一动，身体是自己发动的，机器人是你要按开关的。但今天有很多人因为喜欢做那个开关的角色，所以怎么样呢？我不按，大家不要动。好像弟兄姊妹从神那边得着的恩赐，得着的感动，怎么样呢？一定还要在某一个开关的底下开才可以动，不开就不能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机器人，这个不叫身体嘛。等到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求主怜悯。我再说，保罗讲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不是一个道理，保罗是在讲一个事实。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事实，是身体事实的，我们感谢主。假如不是事实，假如不是身体事实的，就算我们懂这一套，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是一个身体上面。功用各有不同的，但等到别人有一个功用是你没有的，对不对？别人要来运用这个功用服侍的时候， 他也愿意做祭物的时候，你根本不给他机会做祭物，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你比耶稣还大，是不是这样？这样的一种光景，在神的家里面到底是 by authority 还是 by life？ 在神的家里面到底是凭着地位讲话，还是凭着生命事实在那个地方跟着神的脚中走？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侍奉在前，真的，我盼望大家讲侍奉的不是做做事，不是这个大家讲的侍奉，而且又不是做祭物的，都是在搞祭坛的，是不是？都是在搞平台的。我不是说不要有平台，献祭总要在一个地方献，但是我告诉你，在哪里献都可以嘛，不是吗？没有祭物的话，你就是平台，就是那个这个祭坛搞得很漂亮很漂亮，没有人愿意做祭物的话，那么哪有什么献祭的事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我们愿意做祭物，做了祭物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是看见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慢慢慢慢体会神的心意，体会神的心意，又看见自己不完全。我有的可能只有一方面，我有一方面怎么样呢？我就好好做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在英文圣经讲，人家有这一点点的东西是神给他的恩赐，我们就让他好好的。就把上帝给他的来服侍，你说不是，也可以让他在不是的里面得着生命功课的学习。那我们慢慢慢慢体会，我们不能效法这个世界，侍奉里面只有去查验什么是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运用在我们的对神的对人的服侍的里面。一个是在身体上配搭的，保罗讲到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讲到的什么呢？第二方面讲到的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保罗讲的是道理吗？保罗讲的不是，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信徒的品格的里面，圣徒里面，假如一个人不愿意做祭物的话，他怎么可能不以恶报恶呢？他永远拿出来的是什么呢？他永远拿出来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啊，真正有词的圣经律法这样讲，要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为什么不拿这个利未记拿来讲讲呢？一个人犯罪了，是需要献上祭物，只要有祭物就能够遮盖人的过错。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信徒圣徒的每一个品格，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我们就没有可能有起点。假如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祭物，这样的现在台上能够来好好的服侍神的话呢，我们的品格哪里有路可以慢慢慢慢被建立起来呢？所以从第九节以后，到第二十一节里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道德的诉求，它也不是一个道德的道理，它乃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羡慕。我们真的羡慕这样吗？我们羡慕不虚假吗？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教别人虚假的吗？好，要这样讲，碰到什么人要这样讲，碰到那个人这样，甚至还叫人家见证要这样做呢。我一直没有想通的，见证都要教人家做，那么他的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吗？真的，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这是一个道理吗？我想保罗这边有一个意思，就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在神面前将身体献上，将我们的肢体献上做意义的器具，我们慢慢慢慢这一些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我们越来越查阅什么是神成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越能够这样像身体上面肢体各个配搭一起按照功用在那边发挥的话，以后慢慢慢慢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品格就慢慢慢慢训练朝向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 现在我们要看从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今天在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东西是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没有的，那么说明什么呢？那是说明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我们可能没有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没有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意，而我们可能常常在那个地方效法世界上面的一切，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教会的生活也好，我们个人家庭生活也好，就没有能够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光景。我要讲的是，在保罗写给罗马这个地方的人，罗马那个地方，当时这个罗马是比较先进的。你知道吗？先进的地方，人跟人之间越虚假；先进的地方，人跟人之间越冷漠；越先进的地方，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呢？越越有距离。所以保罗讲这句话，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末世时代，我们活在哪里都是像在罗马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的祭物，我们有路可以走，因为我们愿意献上身体当作祭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在身体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在我们自己生活家庭的生活的里面，职场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慢慢去经历这些事实，我们就会怎么样？碰到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想出手去报应他，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让主，我宁可让步来听凭主怒。这不是一个道德的规范，这是一个愿意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代替人一切错误，让他有出路，到最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问题是我们不愿意，问题是我们只要耶稣成为我的祭物，我们却不愿意成为我们生活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祭物，为着别人。我们真的好好去回想保罗对罗马人、罗马信主人这样的一个劝勉，是因为他们愿意吗？他们很愿意保罗也讲这样的话吗？保罗就不要讲这个话吗？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走这条路，所以对在保罗的眼里，他们是常常效法世界的。他们在身体里面不是的，他们常常反而还什么？他们常常反而还是志气高大。你看今天所谓越文明城市里面的人越志气高大，总觉得别人比他笨，山上人都还觉得自己笨。城市里面的人都觉得别人笨，这是我很深刻体会的。罗马的光景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光景是怎么样的？保罗讲了那么久，这样的一位真神，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的一个出路，到最后我们运用在我们教会生活、家庭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出路？假如没有出路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或者我们走错了另外一条路。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讲到，保罗讲到的这一些东西，我们对待弟兄，我们热情吗？为什么不热情？今天我们遇到的客人，我们真的一味的款待他吗？我们在患难中有没有人呢？我们在指望中有没有喜乐？对待逼迫我们的人有没有为他们祝福？我们看到人开心的时候，是我们嫉妒还是一起的开心？我们看到一个人悲哀的时候，是不是还落井下石，还是我们跟他一同悲哀？这些东西不是道理，我再说不是道理，是事实。假如这些事实不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而这一些保罗讲的这些事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刚好是相反，那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个耶稣要怎么信下去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